现在是正道时间，我已经发出了我今天的正道讲章给各位。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是你，你是窑匠，出自以赛亚书64章8b。我们今天选择的主题呢，只有出自一节经文，是以赛亚书64章8节，分 ABC。我们的主题落在 B， 另外我们待会会念出来八节的 A 和 C。 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在贯穿了整本圣经，有许多的经文都使用了神是窑匠，我是泥土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强调了神的超越属性，超越的本质，以及神全权的统治权，统管万有。当人悔改归向，全然信服顺服信靠三一真神。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分三个小段。第一小段是引用以赛亚书64章8a。 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就是主耶和华，到如今仍然是我们的父亲。另外我要引用以赛亚书60章20节，怎么说，你的日头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这是指我们的罪孽被神赦免了，主耶和华必永远做我们的父亲。那么另外一段经文，也就是上一次我们所分享过的，在前两次我们分享过一个主题，叫做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出自约翰一书3章1到2节，我读给大家听。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上次分享过了，我们是神的创造的之物，我们是受造的，唯一没有受造的是圣子圣灵。耶稣基督是被生而非受造，是神的儿子。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被造的，是神的养子，被领养了而被授权称为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耶和华父是我们现在人是我们的父亲，也读过经文是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真是他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这什么意思呢？将来还没有显明，意思就是说救恩并不是一次就可领受完全的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永远的赎罪祭，但是这个赎罪的这几个救恩救赎人类，一直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成就。在这期间，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我们要努力去完成成圣的功夫。成圣就是说生活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属灵生命的成长。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永生，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就要等他。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就是要努力做成成圣的功夫。第二，有永生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现在当今的基督徒信靠顺服耶稣基督，被神授了权柄，得以成为神的儿女。 可以称呼天父为阿爸父，这是我们的权柄。因为我已经讲过了，天使他们都没有这个权柄称耶和华天父为阿爸父。我们被创造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个权柄称阿爸父。好，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出自以赛亚书，仍然是64章8节，是 C 部分。我们曾经分享过，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所有信徒所做的工，神必建立，我们祈求神必坚定。那么这里提到是我们都是神手的工作。我们要看读一段经文，当然这一段经文本身是8节 C。 我们另外以赛亚书45章11节这么说，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原文是吩咐我，也就是说问我，问耶和华，问神，求问他怎么样来命定我们将耶和华手中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旨意。另外在以赛亚书60章21节，我读给大家听，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是我手的工作，是我得荣耀。我们分享过，耶和华创造人类，他救赎人类是为了荣耀他自己。那么这好几段经文都说了，他救赎的子民都是神的工作，神手的工作。神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万事万物，并救赎了人类，这都是神手所做的工，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圣经上这么说，当提到神与人同工，就是说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和神同工，神愿意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上做好成圣的功夫，我们的功就是要做成圣的功夫。哥林多前书1章8到9节这么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这里提到坚固，和前面说圣经说提到了建立是一样的，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得份的意思就是说一同在神国里有份。哥林多前书3章7到9节这么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这里栽种的是指的使徒保罗，浇灌的是指的使得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亚波罗，只在叫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工作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说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与神同工。那么与神同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他所建造的房屋，而耶稣基督是那已经建立好的根基。在这根基之上，我们要小心谨慎，在上面建造经得起试验的房屋，经过火的试验，经过人生苦难的经验，仍然不偏离主道，这就是我们要做好的得胜的功夫，与神同工。因为我们是田地，我们是房屋， 有个很好的根基，耶稣基督。诗篇九十篇十七节这么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里几节经文都提到人信徒所做的功，求神来坚定。那么我们前面所读到的就是说，我们人我们的信徒都是神手里的工作，他的创造，他的救赎。好，我们进入第三小段。我们是泥，你是窑匠，出自以赛亚书64章8b。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同一节经文分三个小段，现在第三个小段进入我们的主题。首先我们要说神是自有拥有无所不在的神。在英文版的圣经说，神说，耶和华说，我是我所是。在神的超绝的属性里面，没有什么因素，没有什么原因要求神一定要创造宇宙，一定要救赎人类。但是神仍然决定要创造宇宙，要救赎人类，而且他决定做这些事情完全是神耶和华全然自由的旨意，他有自主性，他决定要创造就是创造。我们不能够说你造我做什么，我们是被造的。神掌管时间，他掌管历史，他甚至掌管恶事的发生。神往往使用恶事来达成他良善的旨意，我们分析过好几次，恶事被神使用来达成他良善的旨意。最著名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最大的一件事情。神使用不法之人之手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是神的旨意，但是神要回头来清算那些不法之人。好，我们由上面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信徒是被神所造的，去预定拣选的，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们是泥巴，被主是窑匠，他要把我们捏造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我们是被他所造，所命定，要将来要得荣耀的。我们读几段经文，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这么说：斧就是斧头，岂可向用斧砍木的人说来自夸呢？斧头不可以用，向用斧头的人来自夸。锯岂可用，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锯子不可以让使用锯子的人来自大。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人，好比杖举起那不是木头的人。所以我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了，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在孔子面前卖文章，这都是我们中文的意思，圣经上有这些意思。再看以赛亚书29章16节：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我们被造之物不可以这样子问的。再读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5章9到10节这么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拨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或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可以对父亲母亲说我没有要你来生我，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到世界上来？不是这样子的。被造的岂可对造物的说呢？说什么不要废话了。 旧约圣经里面另外耶利米书18章1到10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我就是指耶利米先知，就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正欲他转轮做器皿，看到那摇匠做器皿了，摇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摇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耶和华后悔了，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神又后悔了，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哦，这里有几段我们从前分享过，神要拆毁拔出毁坏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拜偶像，但是他们要转离这个恶事悔改，那么神就会重新建立，重新栽植他们。我们分享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神就后悔这四个字。我们也知道神圣经上有一个地方，有的地方，很多地方说神必不后悔，神永不改变。那么另外一个地方，神为什么说神就后悔呢？就是圣经拟人化的表达，表达什么？表示神的忧伤，为人类的过错忧伤。因为假如百姓能够悔改，重新归向神，就情况改了，神就采取新的行动。因为人的祷告，人的悔改，神就收住审判，不把那原先要加给他们的恶事审判收回，收住审判。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说你们全城的人要死，结果全城的人悔改，耶和华就后悔不把原来降祸给他们的，就把他审判收住了，让这个让先知约拿非常生气。他生什么气啊？神的主权啊。所以神因为人的祷告悔改，他可以收住原先要赐下来的审判。我们再读一段经文，罗马书9章14到24节。这样，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这里所提的定义的、奔跑的，都是人的意思。神的意思高过我们的意念。好，17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让法老刚硬，法老自己的心也刚硬。19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谁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 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啊！我们所有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被神预定拣选的子民，我们是器皿，神是窑匠，我们是预备被造得荣耀的器皿，就是这句话了。我们是被神所造的，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在引言里面讲的，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谈到主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都几乎都收集遍了，让读给大家听。我们解经的时候要已经解经，让圣经自是自己解释自己，这是最好的讲道方法。好，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点。第一，神的国度，因为我们提到了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他有权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提示到了一个重要的主题，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意思就是神统治权的总称，是贯穿旧约新约整本圣经的第二个重要主题。我们曾经分享过第一个重要主题，第三个重要主题，今天我们在这里提第二个重要主题，神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全权统治，就是这个意思。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重要主题是什么？神的应许。第三个重要的主题是神的同在。我们今天谈一下神的国度。这个主题的内容是指的神是宇宙的创造主，所以他是宇宙一切的当然统治者。他统治宇宙的前途，统治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神的选民的历史。神的国度这个主题呢，不单单强调神作王，更是强调神的超越性，他超绝的属性，属性就是神的本质，神的个性，神的圣洁，神的审判，神的主权。神有统治宇宙的大能，同时神也施行绝对的公义。当我们遇到世间不公义、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我们不要自己伸冤，神必为我们伸冤。我们分享过的，神的国所建立的一切，一切最终要在弥赛亚的身上完全成就，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神的救赎工作就完全成就，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也就完全成就。好，我们看第二小卷，神全权的拣选得救的人是预知拣选。神预知人，不是预知人的信心。如果说预知人的信心的话，这信心就变成神得救的功德了。神是预知与他有救恩关系的人，神是预知这个人。好像我们上次分享过，圣经上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了，善恶还没有分出来就已经决定神要用谁了，用弟弟以扫，对不对？要用那个以扫，要后来用，不是以扫，雅各，不用那个以扫，用雅各。所以神的预定拣选是与拣选与他有救恩关系的人，是神的权柄，他要选谁？因为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救恩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人的信心。这个信心的意思，原本这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否则的话，若不是天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承认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这个从神而来的信心，我们要以神的话语来信靠神，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要有一个回应，这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 要去回应，要去接受这个好消息。但是这个记住，它不是我们得救的功德，我们不是因为信心，我们有个功德了可以得救了，不是。借信称义是借着这个信心被神称为义，而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功德，这很重要的。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结语。人应当更深刻地认识神，要认识神的属性、他的个性、神的本质，并认识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彰显的旨意，在我们家庭、家人身上彰显的旨意，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所彰显的旨意。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应当全然的信靠顺服三一真神。所有的信徒都是被神所造的，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阿们。